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向涵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绘画才女的曲折求生路。故事的主人公丛大洋出生在大连市，19岁那年以辽宁省第一名、东北三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之后并入清华，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。看似幸运的他，从胎儿起命运就一波三折。纵观他的整个人生，就如同用40多年的岁月蹉跎的笔描绘的一幅悲凉的图画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1970年夏季，丛大洋的母亲怀孕了，母亲刚接受肺结核治疗，担心孩子生下来是畸形或有病，所以忍痛决定打胎。然而就在医院排队等护士叫号的时候，母亲发现钱包被偷了，无钱交费，只好回了家。回家后父亲说，或许这孩子应该留下来。就这样，大洋侥幸地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不过他出生后身体素质很差，没有头发，100天头还抬不起来。上学后他有严重的脑神经血管痉挛，疼起来就用头撞墙，伴着上吐下泻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总算长大成人。不过身体状况并没有影响大洋的乐观心态，生长在书香门第的他从小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，教文学的父亲也时常给他讲述古代苏武、岳飞等人的高林气节。在这样的耳濡目染的环境下，他小小年纪就确认了自己做人的准则和应该坚守的信念。从小他就对修炼有独特的兴趣，并四处寻找修炼方法。上了大学后便开始读哲学书，还读过圣经，练过气功、瑜伽，打过太极拳，但他发现这些都不是自己想要的。直到大学毕业后读了一本书，才使他漂浮的心安定下来。丛大洋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优异，尤其钟情绘画。初中时，他原来在大连的一所重点学校上学，为了绘画，他决定转到一所绘画专业强的普通学校，起先遭到母亲的反对。大洋说，当时一位负责美术小组的导师在看过我的绘画后，跟我妈妈说，你让他学吧，如果丛大洋考不上中央工艺美院，我从此不办学了。就这样，妈妈同意了。由于美院招生门槛高，当时大洋所就读的系在全国只招收20个学生。1990年，当大洋走进美院的大门时，他感慨自己没有让导师和母亲失望。虽然进了美院，大洋的身体却不争气，经常不能上课，除了脑神经血管痉挛始终不好，还有风湿病、神经衰弱，严重的痛经让他每次都要依靠大量的止疼片度过，还有由于作息不规律导致的慢性胃炎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生病让大洋的功课落下不少，却丝毫不影响他的考试成绩，让同学们都为之惊叹。1994年，他顺利地从中央工艺美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毕业。还没毕业前，令人羡慕的工作就找上门来。大洋说，大连轻工学院系主任听说我即将毕业，就找到我母亲，说要聘请我当老师，除了送我房子，还开出很多好的条件。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如果当了老师天天请假会耽误学生学业，只好放弃高薪工作，留在北京当了一名自由设计师。 从1996年7月开始，大洋天天发低烧，体重骤减了10斤，1米67的身高只剩下86斤。他觉得自己身体出了大状况，却不敢到医院检查。他说，万一查出什么严重的病，我就惨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大洋说，9月30号那天，收到母亲从老家寄来的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，我一口气就读完了，激动万分，终于找到了我多年苦苦寻找的修炼路——法轮大法，我决心要一修到底。说来也神奇，从读《转法轮》那天起，他再没吃过一粒药，身体开始康复。近半年时间，他就体验到了什么是无病一身轻。大洋说，那是我出生后从不敢奢想的一种状态。身体奇迹康复后，从大洋就跟同学一起在北京成立了设计工作室。1998年，大洋萌生了做家具设计，自己推出产品的想法，因此他关闭了工作室，到一家香港老板的装饰工程公司做设计师。工作中，他总是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兢兢业业的干活，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。一位美国大公司的管理人员指明说，我们只要从设计师的设计，只要他在就立刻签约。其实在毕业前，从大洋就已经参与了新加坡某国际大厦的大厅设计，他也与导师合作过多项设计，大陆很多省份的著名屋顶花园、酒店等的设计他都有参与。除此之外，他说，我们公司每个办公室的钥匙，包括大门的钥匙，都给我拿着。总经理知道修法轮大法的人是最值得信赖的。在我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，被迫离职时，总经理说随时欢迎我回来。回忆往昔，大洋至今还很感慨，那段时间我活得特别平稳，特别幸福。可惜好景不长，1999年4月11日，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《青少年博览》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。为澄清真相，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教育学院反映实情。1999年4月25日清晨，当时28岁的丛大洋听到天津警察殴打、抓捕去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之后，决定去跟政府澄清事实。于是他去了位于北京府右街的信访办，在那里大洋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去反映真实情况的法轮功学员。后来中共以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为借口，开始迫害法轮功。大洋说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我当时跟练功点上的几位年轻人一起去的，没人组织，大家都是自愿的，我觉得这是修炼人都关心的事情。他回忆起那天的情景，他们到了府右街以北的地方，从早站到晚，每个人都安静地站着，没有口号，默默地在看书。大洋说，后来是警察出来指挥我们该往哪儿站往哪儿站，电视上竟然说什么包围中南海，其实是警察领着我们站成那样的队形的。同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。大洋说，我觉得特别震惊，当时还天真的以为信访办真的是为民众转达意愿的地方，我再次决定去那儿上访。21日一大早，他急忙去了府右街的信访办，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拦截在街北的丁字路口，警察开来了很多公交车，一车一车地把他们强行载到丰台体育场，非法拘禁。大洋说，他们还出动了武警、防暴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善良老百姓。 到了晚上，警察又一车一车地把他们拉走。大洋的那辆车上有老少几十个人，警察把他们丢到北京郊区门头沟的深山里边，开车就走了。直到第二天天亮，他们才艰难地走出山沟。然而大洋没想到的是，坚持做一个好人的道路竟如此的艰难。这次的非法拘禁仅仅是开始，风华正茂的他本该与另一半步入人生幸福阶段，却在接下来遭遇了人生最黑暗的十年。每当谈起过往，大洋都感觉是在揭开伤疤，疼痛就像昨日一般清晰。在第三次上访被拘留前，大洋已经与南开大学物理博士、北大博士后的未婚夫领了结婚证，两人正计划出国旅行结婚。大洋从拘留所出来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丈夫决定接受库里蒂巴大学的邀请，带着大洋尽快到巴西任教。然而中共不给大洋护照，而巴西校方的课程已经安排好了，丈夫只能先走。谁曾想，这一分离彻底斩断了两人间的缘分。再见时，曾经的一对佳偶只能被迫隔着一层监狱网，无声地签下离婚协议书，从此分道扬镳。2003年12月19日，只因不放弃修炼，只因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，大洋被海淀区法院判处十年重刑，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关押。在狱中，大洋被迫害得身体极其虚弱，已经不能行走，但他心中有大法，所以无所畏惧。大洋说，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，做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，别人有苦难我都会帮。俗话说，日久见人心，监狱里的犯人都对大洋十分尊重。大洋说，包括新小队长看到我就说，你怎么和电视上宣传报道的不一样。2012年9月15日，经历了十年冤狱之后，大洋总算走出了那个让他差点失去生命的监狱。出狱后，通过练功，他又回到之前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然而警察并没有放过他，经常到他家进行骚扰。大洋哽咽地说，我妈妈决定让我离开大陆，她只想我能活着。从32岁被冤判入狱，到42岁重见天日，才女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被无情地蹉跎。苦尽甘来，终于2018年6月17日，丛大洋站在了美国自由的土地上，开始了信仰自由的新生活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笑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再见。